这实在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我想不仅是因为今天是主日，更加是让我们在这里经历到有四位的弟兄和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我越发的可以感受到我们千向城教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教会。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教会，主就一定会大大的祝福。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来服侍主，也深深的体会到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非常的忙碌，很多的节目，很多的 program，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很多教会却越来越忽略了，就是传福音的事情。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做很多的事情，唯独没有传福音的事工。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它的前景是暗淡的。当然我们在美国，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华人本来就不多，我们不好跟国内的教会比。国内我们所服侍的一个教会非常的兴旺，仅仅是上半年他们就有200多位受洗，他们今年向主的呼求是突破500人受洗。当然在中国到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有点吃亏，但是不要气馁，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我们碰到的人有机会就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领人归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和责任。我也常常看到千向城教会常常在办布道会，虽然我不常来啊，但几乎每次来，可能你说巧了哈，但我想不会那么巧。每次来我看到周报都是报告你们会很快又有一个布道会，常常在办很多的布道会，说明我们的这个事工的重点和方向是对的，向社区做见证，向那些未信主的人做见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那么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是要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因为我在领受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在看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委身教会，相互委身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和主题。但是怎么样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和方向呢？首先合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们讲到了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如果不合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合一容不容易呢？合一容不容易？我不会问你说合一重不重要，我想你们都知道合一相当重要，甚至你可以找到很多我还没有找到的经文。但是问题是合一不容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当然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只不过是我前言里面要读的，但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看周报那个周报上面有印了，那个经文没印出来哈，是在以弗所书的2:11-18，这是这篇信息的主要的主题的经文。如果你有带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拔出这段的圣经来哈，以弗所书2:11-18，如果你带了圣经，包括你电子版手机版的哈，他们跟我讲你打竖着看一般是在看圣经，如果打横着看可能是在看别的东西哈，因为我发现好多版本的圣经打横是看不了的，只有打竖看啊，所以这个小诀窍是别的牧师告诉我的。好，我们翻开圣经以弗所书2:11-18，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从神来的话语。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住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早晨你召聚你的门徒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有四位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我们的肢体向你献上感恩，求天父继续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圣灵的造就。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如果你带了圣经稍微再往前看一看，在第五节和第六节的地方讲到了一同。一同什么呢？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的章节里面很强调一个一字，一同。在十一节这里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当然最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记得，纪念应该是记得的意思。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应当记得，当这么说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回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保罗让以弗所教会的人想到记得回忆哪些的往事呢？就是过去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回忆一下，你们要记得你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这是保罗在开始的时候要让大家唤起的这样的一种的回忆。尽管以弗所教会当中里面有穷人，有富人，有平民百姓，也有可能当官做官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过去都是一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到的十一节和十三节到十三节，他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保罗让这些听众来唤醒他们的记忆，让他们想一想他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与基督有关系还没关系啊？没关系的人，是与基督无关的人，是局外人。在神的恩典救赎里面，他们原本是局外人，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没有指望的人，是远离神的人。而且十五节说，你们从前而且曾经是彼此为仇的人，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的人。然而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和睦，合而为一。其实我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共鸣。如果今天圣灵也透过我们提醒，透过这个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说，所以你们也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人，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远离神的人，甚至我们是彼此为仇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当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的或者非常认同的一个口号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也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就是不断的斗争，争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活着也没有指望。但是圣经把话题一转，话锋一转，然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和睦，合而为一。 刚才我们读到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美好。在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啊，不是同归于尽，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原来这是神在拣选和呼召人来跟随他，对教会对个人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有四位加入教会，你们就成为这教会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跟原来就已经进入的，之前就进入这个教会的，我们一起同心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这是以弗所书非常清楚和强调的。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他所强调的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的建造，怎么样去建造神的教会。我们从前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了。刚才你们都承认了，都说了，都答应了，我们将你要将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只有在基督徒合一、彼此和睦的这样情形当中，教会才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其实这个道理我想我一讲你们都理解的，对不对？如果一个身体打来打去，对不对？就像我们自己身体似的，如果我们讲常常内部身体里面有战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出问题，这是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啊，细菌打来打去，怎么可能会成长呢？教会也是如此。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建造一个荣美的教会，但是回到最根本的，从合一开始。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是非常好的给我们一个教导，让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学习，去领受合一的功课。毫无疑问，我们都肯定的、确定的知道合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不容易将合一行出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教会合一的拦阻是什么，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如果合一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圣经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你们要合一。你不要说这个初期教会的时代了，耶稣传道的时候也不断地提醒他的跟随者，你们要和睦，对不对？其实他们不和睦的，对不对？门徒之间吵来吵去的，对不对？啊，有没有使绊的就不知道了，啊，但至少互相责备的事情、彼此争论谁为大的事情是发生过的。合一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合一的拦阻是什么呢？教会合一的拦阻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回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第十一到十三节，一开始就讲到犹太裔的基督徒和其他族裔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差异。圣经形容以弗所教会中其他族裔的基督徒啊，十一节说按照肉体的标准，就是按照他们本来的身份，他们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与基督无关的，是局外人。其实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把他们和原本的犹太裔很清楚的就分割出来，而且是没有指望的人、远离神的人、彼此为仇的人，非常明显在这里区分了他们在文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一个根本上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足以成为他们合一的拦阻。他们不是在一个文化的环境下面成长的，他们甚至不是一个族群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一个拦阻是什么？是文化的差异。你想想看，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经历当中，在我们服事的经历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影响我们合一的事情，但是其中也相当多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文化当中的差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累积，每一个民族的人身上都会带着这个民族的印记，那不光是民族了，包括你在生活的地方，南方人，在我们讲中国大陆的话，有南方，有北方，北方还看是哪个北方，有正北还是东北还是西北，对不对？南方你也看是正南还是东南还是西南啊，还有中原地区，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模式、价值的观念、风俗习惯有很多的不同。有一次我去到湖北啊，通城县，那是比较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啊，去到我们的同工家里面去做客，请我们喝茶。结果喝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里面有一股特别的味道，什么味道？花椒的味道。一开始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提，我说是不是他泡茶的时候不小心把花椒掉进去了，所以我就把花椒拿出来悄悄地把它放在一边，结果他再给我续杯的时候，哎，怎么又有花椒跑出来了。后来我才小心翼翼地问说，我说你们这边的人喝茶习惯放花椒吗？他们说是啊，这样很香啊。他说问我怎么样，我说对，味道确实很特别。其实我们所接触的我们这些的人群，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一定很快去定他的错。我说为什么泡茶要放花椒？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站在我的习惯，对不对？我觉得我的习惯是对的，所以我就认为你放花椒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他的角度来讲，泡茶不放花椒一点味道都没有。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除了生活这些细节以外，也包括宗教信仰，我们这个种族这个群体，语言文字，政治立场，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主义啊，这个年龄带等等，很多文学是很多不同的这种差异。很简单，我又举个例子，中文字，对不对？中文字有一种叫简体字，有一种叫正体字或者叫繁体字，那哪一个文字是中文啊？如果我要做民意调查的话哈，你认为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中文哈？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至少有两种意见嘛，简体或者繁体，这就是差异。教会在侍奉的当中有一些的纷争也是因为这些来的。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我想你们这可能没有哈，如果有的话也真的就巧合巧了哈。我们唱诗歌，我们打 PowerPoint， 我们应该用正体字还是应该用简体字？长老会你们开会慢慢讨论吧，这个麻烦丢给你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在教会的很多的层面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文化的，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容易产生的冲突、冲击、竞争或者失落的反应等等。文化的差异会带来生活习惯的不同，饮食习惯不一样，服装不一样，审美观不一样，家庭教育观念也不一样，太多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为什么那么幽默，把那么多看起来一样却根本不一样的人把它放在一起。我想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哈，我们看起来都是亚洲人，或者是比较是中华血统的人，都是黄皮肤的人比较多，在我们华，特别华人教会里面，语言可能我们沟通起来好像也没有障碍，也不见得了，好像都可以沟通。但事实上，我们本身自己的这个族群里面就已经存在很多文化上的差异，而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去面对和处理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合一的拦阻。第二个 就是优越感的自我膨胀。那么这种优越感是表现在信仰也包括在生活方面的。我们看看圣经在第十一节，在信仰方面的优越感，犹太人是特别明显的，到今天都是如此。犹太人非常骄傲的，或者说他非常傲气的啊，我跟一些犹太人接触过，当然他有礼貌，但是在你的言谈举止当中呢，你会感觉到他自己觉得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圣经在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这也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要处理的事情。根据旧约的记载和传统，犹太人接受坚守割礼是神与子民立约的记号，但是外邦人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应不应该有割礼这个事情在初期教会就产生很大的纷争。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些外邦人即便是基督徒信了主了，都是信了共同的一位主了，但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是觉得外邦人的基督徒是不洁净的，是与神无关的。尽管在旧约时期有外邦人皈依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如此，在圣殿的敬拜当中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外邦人院，是不是他还是要有所的区隔的在信仰方面。犹太人这样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优越感，在教会的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这种优越感在信仰方面的表现也会带来一些拦阻的。你说我们没有优越感呢？你想想看有没有呢？啊，如果我说对了，说中了哈，纯属巧合。我信主三十年，你才信主三天，这可能就是我的优越感。这个教会啊，从一开始我就来了，你才来两个月，这都是优越感。今天呢？我圣经读了二十遍了，你一遍还没读完。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鼓励大家读圣经，应该的，但是鼓励别人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因为表现你比别人读得多。其实我们再去思想，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当中会存在这样的一些优越感，甚至我们对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同样会有一些的优越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讲这些外邦人。但是我想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把我们招聚在这里，不是让我们自己本邦人哈，因为你既然外邦了就有本邦嘛，不是让我们仅仅让我们这些本邦人在这里吃喝快乐，我们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把外邦人变成本邦人。但是如果教会我们长期的会沉浸在这种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优越感的环境下，你不太会邀请外邦人加入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很深的体会，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坐在一起谈话的话题都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从我们的本性来讲的话，我根本可以不用理他们，因为他们这些要走向灭亡的人，我们是得救的，他们要走向灭亡。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建立这种的优越感而已。没有错，不信主的人会走向灭亡，怎么办？神为什么让我们来接触到这些还不信主的人呢？可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你把福音传给他，让这些本来走向灭亡的人有机会回头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优越感这个事情在信仰方面也会成为我们合一的拦阻。当你优越感产生的时候，你的阶级就产生了，你的这个墙就产生了，你这个隔阂就产生了。那么当然在生活方面的差别更多啊，优越感更多。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守安息日这么回事，他们觉得他们比我们优越。 在饮食方面也是这样，中国人更是这样。中国人呢，到哪儿呢，都那个胃最爱国，是不是？啊，无论你到南极去，你还是想吃中餐。中国人有句话，说我们华人呢，没有什么不吃的，只有一样不吃，什么不吃？不吃亏。啊，但是犹太人不一样啊，犹太人吃东西起来非常讲究的，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当然保罗在这里所以弗所书的时候所针对的更多的所谓的外邦人，包括了希腊人，包括了以弗所人。难道这些以弗所人、希腊人他们自己没有优越感吗？其实他们也有的，虽然他们被犹太的基督徒好像有一些的排斥，但是他们自己也在排斥一些跟他们的文化和这些习惯不相同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优越感，他们自己同样也看不起另外的一些人。所以优越感这个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啊，走的地方多，我也比较喜欢观察，你不要说大城市了，你就是在一个农村里面，它都存在着歧视，有没有？他们都存在着优越感，今天我们家有一头牛，我就看不起你家里没有牛的，我们家的牛的品种纯正，我就看不起你家里的牛不太纯正的。这种优越感好像跟人的 DNA 连在一起的。然后神让我们看到说，原来这些优越感都是源自于我们的罪性。人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自己是优越于其他人的，因此使得各族裔、各文化之间很难真正和睦合一。我想讲和睦合一和平不光只是我们基督教，世界上很多的都在讲，但世界会和平吗？世界会合一吗？不会的。不是我不要合一啊，我是讲到信主和不信主的之间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因为很多的不同。第三个成为我们合一拦阻的就是罪的捆绑，包括几个方面，我只举三个例子。罪的捆绑，第一就是仇恨。在初期教会中，犹太裔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存在一种的怨恨，有些是源自于历史的包袱，因为犹太人他们从他们的历史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受过不同族裔的人的伤害，所以在他们的民族的情感上面，他们对另外的某一种民族可能就是有一种的敌对。有一些是源自于历史的包袱，有些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摩擦，所谓新仇旧恨，那么这些仇恨成为他们合一的捆绑和拦阻。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有没有一些民族我们是特别不感冒的？马上我已经听到了哈，但是我不要讲出来。有没有哪一些人你是很不感冒的？南方人很不感冒北方人，对不对？啊，你听得懂这个感冒哈，不是那个阿庆那个感冒哈，就是不以为然的意思。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人怎么叫南方人呢？说他们是什么南蛮蛮子，其实南方人叫北方人也叫蛮子，叫达子。哈哈，仇恨，当然可能还不至于仇，但是他会有仇恨的。如果有一些我们所不待见的人的这个族裔的人进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的来接待他，接纳他？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说，特别是这些年哈，我亚洲发生很多事情啊，一会儿这导弹弄还是不弄啊，一会儿这很多事情， 那我就看到这个基督徒啊，也是随着这个就是起起伏伏。但是我在想，社会上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的仇恨，那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教会里面怎么还有这种仇恨的声音出来？不是出于神的。其实对于教会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如果说敌人的话只有一个，谁呀？撒旦魔鬼。牧师讲的对，撒旦。弟兄姐妹之间不是仇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肢体的生活当中还会有仇恨的事情出来？罪。另外一个从罪而引申出来的就是纷争。在初期教会当中，因为文化差异、生活习惯、表达方式的不同，带来很多的纷争，成为合一的捆绑。其实我们现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是这样，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我们有从东南亚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有中国大陆来的，可能还有其他地方辗转过来的。我们虽然都有相似或者是共同的语言的发音，但是我们用词用语、用词遣句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产生一种的纷争和隔阂？罪的捆绑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自我中心。老我的个性往往是基督徒合一的拦阻。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时代特别强调这个，特别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后不知道后多少个时代了，后现代，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喜好而行，彼此缺乏造就。这就是在罪的捆绑底下所带出来的这些表现：仇恨、纷争、自我中心，这些都成为了我们在教会的合一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当年以弗所教会当中，因为文化的差异、优越感的膨胀，就是包括了仇恨、纷争、自我中心，成为了教会合一的拦阻。同样，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来警醒。那第二方面，我们来再思想教会合一的基础是什么。纵然有那么多的因素拦阻我们合一，但是我们知道合一是教会、是基督徒必须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文化的差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化解仇恨，更无法解决罪的问题，靠我们自己不行的。刚才我讲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很多东西我想你们都认同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却往往还是不能够控制，还是会发生出来。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呢？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这里来。在耶稣里面，我们是被赦免的一群。圣经让我们看到，在十三节，我们原本是远离神的人，是没有指望的人，如今可以改变，不是靠我们人的方法，乃是什么？乃是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宝血。我们本来有十万个理由不必合一的，但是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必须要合一，就是因为耶稣为你和我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在他的宝血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体。这一个理由顶那个十万个借口。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得以与神亲近了。第十六节跟我们说，我们与神和好了，与人和睦了。原本我们与神因着罪的隔离，我们天离地有多远，我们跟神的距离就有多远。 但是如今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使我们与神亲近了，这是我们的福气。不仅我们被耶稣赦免了，我们也在耶稣里被他接纳了。什么使我们合一呢？不是靠这个血缘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我们这是我们家的啊，我们都姓王啊，王家的家族，所以我们合一，我们跟李家的就不相往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合一不是靠血缘关系，也不是靠组织结构，也不是利益的关系，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也不是我们有相同的所谓政治理念，不是的，乃是因为耶稣而建立新的生命的关系。这个新的生命的关系体现在我们如今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在神的家中互为肢体，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十字架连接的恩典，我们都是靠十字架连接在一起的。若不是耶稣，我想我们十万年当中很多人都不会碰到一起。我们是因着耶稣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十字架的连接的恩典，使我们这些罪人不仅一同被神赦免，而且要一同得蒙神的接纳。这就是圣经后面讲的，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成为圣洁的什么国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称天父，我已经讲了，天父就是父嘛。既然我们都称为一个天父的话，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嘛。弟兄姐妹就应该活出一家人的爱的关系来。合一的基础不是血缘，不是文化，不是生活的爱好，乃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连接点。既然我们被耶稣赦免了，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接纳了，我们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我们都懂得一个名词叫新造的人，今天有四位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要做什么？新造的人要来效法基督。什么叫做新造的人？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了基督徒，就应当在新的规则下生活。刚才牧师在问证的时候啊，也提到相类似的意思，加入教会，用崭新的生活的方式来走你人生的剩余的那个阶段。所谓新的规则，不是死板的律法，乃是耶稣所展现出来活泼的一个生命的样式。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应当是新人，而且是一同成为一个新人。其实在这里面，这个人呢，不是单数，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把它翻译成一个新的人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创造、被建造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新的人类。在第十节说，我们是神在耶稣里面所新的创造，这是我们是我们看到第二章啊，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是被耶稣基督重新更新过的。我们不是要将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习惯、个性带来放在一起融合，没有办法融的啊！我们南腔北调，对不对？没有办法融合的。所以融合合一不是让我们在这些方面融啊，我们只能吃一样的饭啊， 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按照耶稣的规则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文化里面。那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耶稣的文化。当我们个体与耶稣的文化融合的时候，不仅我们与耶稣合一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就实现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的。所以不是要让基督徒将我们原有的文化习惯融合在一起，乃是透过耶稣创造出一个新的产物，以耶稣的规范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包括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思维的模式，我们价值的观念啊，一些的习惯，包括我们个性的表现，让基督徒融入其中，成为一体。也就是说，这个合一不是让我们个体的你跟我连在一起，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个合一。最后我要讲的是教会合一的实行，怎么样能够达成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包括了门徒与神之间的，门徒与门徒之间的，门徒与同工之间的，门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在耶稣基督真理里面维护教会的合一，门徒的合一，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最要紧的事情。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临别的时候，他祷告说，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他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看到吗？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的合一，而也恰恰的让我们看到主也非常清楚，合一是我们这些跟随者最大的挑战。所以在分别的祷告的时候，分离的祷告的时候，他特别的求父来保守我们合而为一。合一是要极力保守的。那你说怎么样能够达到呢？怎么样能够真正实现教会的合一呢？三个诀窍。第一，就是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亲密的关系。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强调的是你的个体和主的关系。在14节说，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首先是拦阻了人和神的关系，也拦阻了人和人的关系，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应该把这个墙拆毁。我们纵然有千万个理由，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都必须把这个墙拆毁。一个真正与神和好的人，应当是与人和好的，合一就不难实现了。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面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错不了。相反，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摩擦了，有冲突了，你不要想着先去怎么解决人的关系，你先想一想，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为什么我不能够忍受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做的一些错事？基督不是也赦免了我们？而且我们都常常会讲的一句话，耶稣是按照我们的什么？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的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够去接受接纳弟兄姐妹在个性、在文化观点、在一些看法上的跟我的不同吗？合一不见得我们都要好像我们的观点都一样的，但是合一其实最高的境界就是和可以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合一。 我也常常会讲的一个彼此跟大家彼此勉励的话，即使是我们有一些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相爱。纵然有很多的观点我们可能不相同，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基督里合一。其实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同工联导会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应该树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联导会里面，各家各派都有，所谓灵恩派的啊，保守派的啊，这个传统家庭的系统的啊，宗派的，什么圣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信义会的、路德会的，管你什么会的，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只要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合在一起。我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的朋友，什么宗派的都有啊，你要讲到神学观点三天三夜吵不完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吃饭，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这就是合一。另外一个就是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心，与神和好的人必须要有正确的心，心智。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后面那句我们都会背了，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要成为合一的人，必须我们要先有合一的心。以弗所书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先不要问我们能不能合一，我们先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合一的心。你有心成为一个合一的人吗？这是我们的问题。你有心成为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帮助我们。最后就是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相爱也等于相让。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成为在教会中和睦的人，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不是说好好先生，乃是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和睦。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分裂，其实是源于我们对非真理的执着和坚持。唱诗歌先唱哪一首？敬拜的时候能不能敲锣打鼓？你们这儿没有啊，可能被扔出去了，临时拿出去了。应不应该有？几个鼓？谁来敲？应不应该有电子琴啊？也扔出去了啊。还是我们用传统的三角钢琴？其实你想，初期教会钢琴都没有。你会发现很多的纷争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非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些的退让？成为一个有自我中心的人不难，难的是要成为一个因着耶稣基督而愿意放下自我中心的。我再说一遍，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不难，难的是你是否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放下你的自我中心。盼望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推动和实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以至于我们持守在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也是彼此的相让。在真理的面前，我们要捍卫真理，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所捍卫的不是真理，乃是自我。求主赦免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突破的时候，当我们有心来追求合一的时候，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越发的亲密亲近的时候，在基督里面 不会有纷争，不会有仇恨，不会有分裂。教会的成长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回到耶稣这里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教会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健康的成长，以致达成建立基督身体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这样一个合一的信息。主要我们知道合一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人会反对合一，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能够合一，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但是主啊，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巴不得提醒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对付，让我们完全的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这些文化的差异、优越感的膨胀、罪的捆绑，成为合一的拦阻。但是耶稣啊，奉你的名来砍断这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全然进入到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融入到耶稣基督你那美好的生命之中，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正是以耶稣为主，让我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尽都合你的心意，让我们立定心志，凡有损于教会合一的事情，有损于弟兄姐妹合一的事情，主啊，让我们不要想、不说、不摸，也让我们不做。但愿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像我们的心愿一样，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以至于我们才能更加好的委身于教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的委身。求耶稣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立定这样心志的弟兄姐妹，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